你在追求梦想的时候你当局者迷，或者说环境真的很艰困，现在系统性风险这么多，黑天鹅这么多的时候，你到底相不相信你一定会找到出路？实际上就是办法总比问题多啦，所以其实永远都有路，只是如果你一直都用同样的认知逻辑，同样的方法去思考同样的问题，那怎么会有解？
一本好书，一个观点，欢迎来到商周读书会。各位商周吧朋友大家好，又来到我们商周读书会的说书时间。我想问各位听众，你有梦想吗？每天忙碌的生活是不是已经让你放弃或忘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聊的这本书呢，就是要谈谈世界领导大师麦斯威尔的《找对梦想》这本书哦，告诉我们在面对现实的同时要怎么把梦想变得更具体。我们邀请到了商周 CEO 学院的副院长单小逸，小逸来跟大家分享实践梦想的行动方案，请小逸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大家好。
OK， 今天再次邀请到小逸哦，那为什么要请小逸来聊聊这个作者呢？好，当然这个作者呢麦斯威尔，哇，他的故事也蛮精彩的，小逸可以说一下吗？
约翰麦斯威尔 John Maxwell， 他在领导力这个领域里面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哦。我们也是出了他非常多的书嘛，
对，没错，
近期的是与人同赢与人连结。那麦斯威尔有趣的是他本来是个牧师，
后来，原来是牧师，
对，他原来是个牧师，后来就是走下讲台，然后把他自己对于人际啊，对于连结管理领导这方面的体会就化成了很多领导的不管是技巧也好或是心法也好，就成为了这个领导力大师。你看他全球销售超过3000万册，哎，
哇，书真的是著作等身，哎，
对，我觉得他的书我自己也读过一些嘛，
对，
我觉得他的书的特点是亲近
亲近
亲近，然后例子都是生活上的例子，
对，
所以你不会觉得他在打高空，然后他也会告诉你不管是方法或是心法也好，其实就是我马上在生活里面就是可以实践出来，我简单就可以做，我不需要好像一定要去念什么 MBA 啊，要学什么系统性的理论啊，不用，我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我就可以简单马上就可以执行了。
我觉得他可以跟一般的所谓的气管大师然后我们讲那种大师不太一样，因为他可能是牧师，牧师出身，
所以
然后你知道吗，因为教会里面很多都是这个自愿意啊，都自愿来，对，信徒嘛，
对，
所以你要怎么能够说服别人让别人跟随你，而不是靠这个金钱或者是靠这个权力，所以他一定很会说服或者是很会影响别人，或者是很会塑造一个梦想让大家一起跟随。
是啊是啊，
那领导当中如果有这样的方法其实就是更高一层的领导方式了。
是啊是啊，
OK，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领导力的书就是很亲民，很容易能够接受这样。
对，跟很多一般的所谓的大师不太一样哦。
对，
OK， 那我们回到今天来聊这本书啊，找对梦想。其实刚刚我们有提到说不管是这个麦斯威尔的系列作品啊，与人同命啊，与人连结，他其实很会讲跟人有关的故事。OK， 所以他今天来讲这个梦想，其实我们刚一开头我就讲到每个人有梦想嘛，其实好像梦想离我们很遥远了，就是你小时候，小逸，你有写过这种我的志愿这种作文题目吗？你的梦想吗？
我印象很深刻是小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要填一个综合个人的资料表，然后其中就有说你未来想要成为什么职业，有点类似梦想。
OK， 对，
我那时候写的梦想第一个是作家耶，
作家，那其实你算有实现一半耶，你当了记者。
对，可是我那时候写的作家其实当然就是fiction， 就是创作的作家。
对。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还有一个叫博士，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小的时候就很想当博士哦。
那你代表你对知识很渴望。
对，我从小就是类似书呆子这样子。那长大以后我就反而没什么梦想。慎宗你有什么梦想吗？
我那时候小时候写的梦想我想成为一个老师。
你想当老师
对，但是 我中间有去相关的产业工作，后来没有。但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在传播知识或者是分享书，其实也是一个很有点类似的、欸。我们好像都做到有点小时候的梦想，但是并没有百分百达成，但是是有点相关的嘛。
它就是某个程度上也是一个吸引力法则、嗯、但是呢麦斯韦这本书里面或是其他的一些你也知道嘛，都是鼓励我们要有更大的梦想，要 dream big。
对，你刚刚提到说你现在没有特别的梦想。
对啊，
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对于这个生活，梦想不是只有工作哦，生活上也可以有很多其他的梦想。
有啊有啊，我有在我脸书上分享过一个梦想、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听古典音乐嘛，然后我有一阵子就是很喜欢飞到国外去品尝不同的音乐厅，然后不同的音乐会，所以我曾经有一个梦想哈，就是要音乐会跟音乐厅去画地图、嗯、就是去遍历好不同的各国的知名的音乐厅，然后在那里听音乐会，然后留下足迹，用音乐画地图。哦，
那有实现吗？
当然是没有啊。我觉得这就是书里面Maxwell 的书里面就有讲到说有好几种问题，然后导致说我们会阻挠自己不去实践这件事情嘛。
没错，
我觉得呢就是说第一个你的内心会出现很多 OS， 为什么会这样我也搞不懂，甚至你会遇到那种状况吗？
其实会、欸、其实我们常会说我想做那个做，但是你就会在那个时间不知不觉，然后你什么行动都没有付诸这样子。所以这个书里面麦斯威尔他有十个问题来自问自答，让你找出方法来实现梦想、哦嗯、我们来把这十个问题来分享一下。好，
这个十个问题是归属问题。
第一个是归属。
对，嗯，好，就是这是我的梦想吗？
OK， 这个梦想也有可能是你爸爸妈妈的梦想哦。
哦，超多的。
对啊，希望你念什么，然后你做什么，
当医生啊，当老师啊什么的。
所以第一个先搞清楚这是不是你的梦想。那第二步骤是什么？
第二个是清晰问题。
好，清晰问题是
我是不是有清楚看到自己的梦想。
哦，这个梦想是很模糊还是很清晰？像你就很清晰知道说，你想用音乐厅来画地图。
对、
okay ，
你要可视化。它这里其实很重要是，你要看得到，你不是只是想的，哦、你要能够看到，要具体，越具体越好。
OK，
吸引力法则。
吸引力法则好，所以你要能够把它具体的描述出来或写出来。
是。
好，那第三个是？
第三个就是现实问题。
现实问题是？
你现在手边的条件跟资源能不能让你去实践这个梦想、
oh, OK， 就是你到底有没有足够的资源或钱或时间或人力来做这件事情这样子。 OK， 那第四个是什么？
第四个是热情问题，就是你对这个梦想的渴望有没有强到让你非去实现不可。
就说我真的很想吗？还是可有可无？那可有可无就绝对不是梦想了。
对，
只是愿望而已。
对、okay、或者说你只是看别人要做然后灵机一动、
灵机一动这样。好，所以你要寻找到你的热情。那第五个是？
第五个叫途径问题。
途径
就我有没有实践的策略。
我有没有这条路可以走，这走完成这件事情的方法是什么？
就我要有一个计划嘛、哦、好比我有那个音乐厅画地图的梦想，但是他可能不会马上，不是说走就走，说做就可以做到的。他也许是一个五年的计划或是十年计划，我要有一个策略才行。
比如说你可能就会积极争取有国外的专访，然后可以出国顺便去音乐厅这样子，也就是找到方法。 OK， 那第六。
第六是人员问题，有没有需要伙伴呢？
谁可以帮你？
这个有没有？慎中，我们有另外一本书，就是
成功者的互利方程式。
对，
就是说，你一定要找到人来帮助你，
对，
单打独斗不会，
对，
不会快速的实现目标。
是，
好，这是另外一本书。好，那第七个是
叫做代偿问题，这就是我们一直讲的代价。我愿意为梦想付出代价吗？
我愿意付出时间，我愿意付出努力，我愿意付出金钱吗？
对
，OK，
代价问题。
对，
再来是毅力问题，毅力，我有没有逐渐往那个梦想靠近？
对，我有没有很坚持下去？
对
，OK。
第九叫做满足问题，就是为梦想努力是不是会带来满足感？
有一种 种这个幸福感，
对，
还是说，哎，发现这个梦想其实是爸爸妈妈觉得很开心，那就不是你的梦想了。
Okay, 我做这个梦想会不会让我自己觉得很满足，嗯、觉得我自己很棒，类似这样。
OK，
最后一个意义问题、嗯、就是我的梦想是不是能够造福他人？他对于除了我自己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影响力？
哇，所以这个其实是从个人一直到群体耶，齁，我们刚才讲到的是不管是先归属问题认清楚，然后呢自我理解，齁，这是不是我的梦想，我非实现它，我怎么实现它，途径谁可以帮助我，那我付出什么代价、
嗯、
哇，所以这十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但是就可以把一个虚无缥缈的梦想非常的具体落实化耶。
刚刚这样子我们这样对话下来啊、嗯、这个十个问题其实就是马斯洛的那个三角形嘛，人的需求有没有、
哦、okay,
就是说我追逐梦想的过程其实某个程度上就是马斯洛那个需求金字塔，需求三角形，我们就是要从
最底层的、
嗯、对，然后逐渐的到上面做到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甚至到群体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OK， 所以可以看出人的这个轨迹哦是非常的一致的。
嗯
，OK， 这本书我自己觉得啦，他讲了蛮多具体实践的哦，告诉你怎么找对梦想哦，不会像一般的心灵鸡汤。其实很多心灵鸡汤都会说，哎，只要你有信心，就一定可以实现梦想。哦，但是这个麦斯威尔说，哎，这个是胡说八道哦。
嗯、
如果你要实现梦想，一定要先设定目标。
对，
而且在实现梦想这条路上啊，其实呢会。要回到现实面，因为很多事情是你不可控或是现实是不允许的，所以呢你必须要去确认你是有能力实践的哦。欸，我觉得他讲了一个重点、
嗯、
能力实践。
嗯，
啊，如果你没有能力，这个梦想就是泡沫，如果你能够实现它，它才可能成真。
对啊，
其实书里面有讲到一个故事哦，就是说作家安姆移民到美国的故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一个故事。
有，他是说那个作家的那个父母哈、嗯，他们在还没有来到美国之前，就是想说去美国淘金嘛，觉得美国遍地黄金嘛，
对对对对，
像我们
美国梦，
对
啊，
美国台湾
早期也是这样子，
台湾人也是这样嘛
哈。
但是实际上等到他去到美国的时候，却发觉说其实根本没有遍地黄金，然后你也没有铺好的路，所以你自己还是要投入，然后你自己要成为那个打造道路的人。当时他们也会面临到两个选择，你可以退回来，就是回到你原来的地方，或者是留在这个地方从零开始，然后往前迈进、嗯、那他们就是选择留下来继续开这个路。那他这个意思就是告诉大家说，你去美国你是要追一个梦，可是这个整个追梦的过程你自己还是要有一些现实问题要面对，不是都准备好给你的，梦不是准备好给你的啦。
对，没错，其实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在我们自己的人生或学业当中啊，都是一样的例子啊。比如说，哎，你很想进一个著名的外商公司，但你进去发现，哇，每个人都很厉害，
对，
然后你的技能其实远远不如人家、
哦、
那你其实如果想要待下，你就真得好好的磨练你的刷子，不管是外语能力啊，各种的专业技能啊，
对啊，
对不对？
嗯，其实这个就是让我想到哈，我们商周 CEO 学院曾经有过一位客座教授，
对。
他呢，大专联考的英文是零分、嗯、但是他的梦想是要成为外商公司总经理，还有外商公司 哦，
这很不容易耶，英文零分，那
英文
还要用英文这个沟通非常流利耶。
他后来还真的是想尽办法进到一家外商公司去上班、嗯、然后他进去的时候痛苦不堪，因为他英文很差嘛，所以他就是面对现实，他努力的是去学托译啊什么的那些，把自己的英文磨砺，然后刻苦的把英文弄好之后，后来当然加上一些职场的技巧、嗯、后来变成了外商公司的总经理。从这个故事里面我想到就是说，你知道有时候这个梦想这件事情，我们常说到底是我们是先射箭再画靶，还是有靶我们再射箭，你知道，
对，
有时候你不见得对自己的能力，你的现实条件是100%的有把握的，
嗯，
好，那你就是反正我先做再说，然后想办法让自己做到，
对，
好，你先假装你自己可以，你想象可视化，为什么？就是刚刚讲到梦想要能够看得到，我想象的出来，然后我想尽办法让自己 做到那个样子。
OK， 所以其实这个作者麦斯威尔他有提到，我觉得他有在找对梦想，他提到说其实你要找到自己的优势。
对，
好，而且这个优势像他自己啊，他要成为这个牧师变成领导力大师，他也花了很多功夫。他说他花了6年的时间调整自己的，不管是这个表达方式或者是学术理论基础，他才能够开始发挥实力。所以不是一触可及的，是中间真的需要过程。像我们刚才讲的，你问了10个问题之后，这10个问题当中其实是需要努力的。那这个努力其实最重要，就像你刚才讲的，可视化其实要带来是什么行为，你要持续性的做这件事情。
对，
OK， 他其实有提到，他说行为大部分都会受到习惯引导，所以这个习惯其实是我们在实现梦想当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要坦诚的检视自己哦，就是如果你了解你的习惯，就会把你带向何处。我想再来跟你聊一下，就是我们提到梦想啊，梦想这件事情也有说了，我们刚才说努力，那这个努力过程当中一定要付出一些代价。
嗯，
好，那你怎么看待付出代价这件事情呢？
就是说我们想要完成梦想，它看起来甜甜的很梦幻，或者说我们 也知道很多成功故事，但是它实际上要付出的代价是常常不为人知的嘛。
对，
那可是实际上就是得要去接受代价这件事情。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代价的话，我自己倒是觉得对于代价有一种想法是还不错，就是类似像原子习惯那样，你不用一次付清啊。
哦，不用一次付清，你持续的投资投入这样子。
对，就像麦斯威尔在书里面讲的，他觉得梦想就像金钱一样，越早参加投资，他的复利奖励是越多。
所以你每天投资1%，进步1%，你就会一年之后强大37倍。
对，就是关键不在于你每次投资多少，就是我们可能要有，我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是梦想不是说走就走，说到就到，不是马上一触可及的，它是需要时间去累积的。
对，
那我们常就是败在不愿意花时间嘛，你就是会觉得我要马上就到。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就是说你要一次蹲脚，你要一次付出那个代价，那你当然付不起。可是如果我把它时间拉长呢，我是5年的，我是10年的，我的代价把它分成这么长去还去付出的时候，其实就会顺理成章在那个路上就到了。
没错，就像我们刚才讲说，其实梦想你要让它变成一个习惯，习惯就会把你带向你想要去的地方这样子。OK， 那其实啊，这个麦斯威尔还有提到说，付出代价在往这个努力的过程当中，其实会有3种代价你要付出。好，
一个是专业人士的批评，这个很能理解嘛，就我们在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旁边一定有一堆人是给你负面的看法的，
会有些杂音。
对，然后泼冷水特别多啊。
对，
好，那第二个是说克服恐惧，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一定都会有一种想法，是我到底做到做不到，做到做不到，要不要放弃，放弃比较简单。
内心的小剧场很多。
对，所以你会很害怕。最后一个是努力工作，我觉得这里讲的努力工作，不是说要你做到死要过劳那种工作，而是说你要很确定，你要有一个意识，是我一直像刚盛总讲，每天1%，我每天都有往那个目标迈进迈进迈进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会产生一个复利效果。但是不是为了存而存嘛。
对
对啊。
OK， 所以其实在这个实现梦想一定要付出代价，我自己觉得特别有感是那个克服恐惧的代价，就是我们其实内心常常会有很多小剧场啊。
是啊，
那麦斯威尔说他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你想象出来的监狱，都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可能有一连串的不能啊、必须啊、不行啊、不可能啊，很多这种其实是没有根据的信念构成的。那这些慢慢累积下，它其实很容易变成负面思维。对，所以很重要的重点是你要克服恐惧这件事情，真的是很不容易耶。
我的体会是说，我有时候你不需要独自面对嘛。
OK，
你会有团队。假设有团队，或是你总是有朋友，你有周围的人，其实有时候 你可以跟周围的人聊聊，好，听听他们给你的回应，给你的回馈。有些东西不要看得太严重，但是有一些东西我们也可以去，你自己觉得承受不了的时候，可以找旁边的人跟你一起分摊。
对，
好，那你就会觉得，哎，我又可以往前再走一点，再走一点，
okay.
就像跑马拉松一样，你永远旁边都是有人要给你加油、
加油打气的，
对，给你水嘛， okay. 不然你怎么跑得了42.5
？OK， 这很像我们上一集在聊打造你要的人生啊，就是人生的重要四大支柱。家人、友谊、信仰、工作，对，家人、友谊真的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是啊，
那如果是你确定了梦想，也找到了热情，也克服了现实问题，也付出了代价，哎，听起来好像这个美梦应该就快要成真了嘛，
对
不对？但是常常我们说最后一里路，功亏一篑这样子。在这个书里面，找对梦想啊，这个麦斯威尔告诉我们说，那最后人应该怎么坚持下去？因为有时候我们刚刚讲到嘛，实现梦想可能不是一个短期的目标，是一个像你刚才讲，可能好几年。好，那你必须要很有毅力嘛。那怎么样能够离梦想最近？他提到七件事，你自己有感的这个接近梦想有哪几件事呢？
哎，慎中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同学们分享一下那七件事情是什么？
好啊，他分享七个事情，就说，哎，如果你想要更接近梦想，你要体认到放弃是取决于你的内心而非环境。第一个，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讲的唯心论，可能不是环境，而是你自己内心放弃了。那第二个是说，你如果想要更接近梦想，你要多用激励的语言。鼓励式的，而不是负面思维。那第三个是说，如果想要更接近梦想，你别等待每一件事就定位才行动，因为你就定位就永远不可能嘛，永远就想，哎，那真的再一下，再一下，再一下，时间就过去了。第四个是说，如果你想要更接近梦想，就要改变你的思维，不要被思考，我们刚才讲的，你的思想变成一个监狱跟牢笼这样子。第五是，如果要接近梦想，你就要体会到这个梦想资源会随着你停止而终结。这句话意思说，如果你没有行动，当然这个梦想资源它就不会来，你必须要起而行，才有可能开始跨出这一步这样。那第六个是说，要接近梦想啊，你要开始去想每天实践五件特定的事。这是一个故事啊，书里面他就提到说，有一个俗语说，如果你每天都是一棵大树前，你用一把斧头每天砍它五下，不管这棵树有多大，它总有一天会倒掉。意思就是说，你每天要持续去做五项法则，就是你每天要完成固定的五件事情。大家都有看过《心灵鸡汤》这一本书嘛？
是。
那当初那个作者其实想出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出版社要理他。
哦。
然后他就开始想出五项法则，就每天做跟这个书有关的行销 promo 的事情。好，最后这个书在美国就出版了，就很成功。这样。那第七个就是想要更接近梦想呢，切记，当你以为用尽一切办法时。就是你想，我已经使出了洪荒之力啦，但是其实一定还有出路，只是你思考没有想到。就是他有讲到这个接近梦想的事情，听我讲完，你自己特别喜欢哪几个呢？
我自己特别喜欢的是最后两个。
okay,
第一个是做五件特定的事嘛，再来就是那个永远都有路。那如果选一个的话，我觉得刚好一个是执行面，一个是心态面。
对，
就我觉得每一天有一些小事，然后你固定的做，让自己往那个方向前进。我觉得就是回应你刚刚讲，这是一个习惯的问题。
对，习惯的问题，
成功是一个习惯的问题，而不是你做了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每天做一些小事，然后但是重点是你要 align 你的目标，
要持续。
对，然后要持续。我觉得这习惯很重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最后一个心态，就是第七点，关于永远都有路这个东西。这个真的是，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很里面，就是当局者迷的时候，你在追求梦想的时候，你当局者迷，或者说环境真的很艰困，现在系统性风险这么多，黑天鹅这么多的时候，
对，
你到底相不相信你一定会找到出路？好，其实实际上就是办法总比问题多啦。
对，没错。
所以其实永远都有路，只是如果你一直都用同样的认知逻辑，同样的方法去思考同样的问题，那怎么会有解？
对，没错，就像那个很多人喜欢这个韩国天团 BTS 嘛，
对啊，
哦，为什么他们会那么受欢迎？就是他们非常的正面积极，他们有讲到一句话，我相信很多歌迷或读者其实蛮喜欢。他说，在追梦的路上啊，我们可能会有疑惑和困难，但是为了梦想咬牙坚持，就是最耀眼的存在。
哦。对，但他们也解散了。
不要叫人家是因为兵役问题嘛，人家不是因为。
我还蛮喜欢他们的。
对啊，他们也是非常正面。我们讲，哎，实现梦想真的不是、那么难的事情哦。所以这本书啊，《找对梦想》有提到十大圆梦步骤哦，十张自我检查清单，然后里面有18个名人的实例哦。你看到18个面试，你特别喜欢哪一个故事？
你说这里面的吗？
对啊，对，
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其实是贝多芬的例子、哦、他算是名人实例吗？
他算啊，他算啊，他是名人。
对，就是贝多芬，他里面那个故事简单讲一句话就可以讲完，就是贝多芬其实本来是指挥也是作曲家
OK、哦、
但是他在整个指挥的过程里面让乐团苦不堪言。
为什么？
因为就是他很容易丢三落四
OK
或者是说他想要传达的东西无法传达出去，所以乐团很困扰，然后他们没有办法诠释出他要的风格，所以后来就是在这些团员的建议之下，他认清楚他自己不适合当指挥，他是一个很好的作曲家、嗯、他就安于本分回去乖乖当他的作曲家。
Oh, okay.
他这个故事 我是觉得很不容易、欸、但是九号交响曲也是他指挥的、欸、那时候他已经听不到了嘛。但是我回到最后是说我要讲的是这个、让我觉得这个不容易，因为呢作曲家都会有一种企图心，你一定要指挥、嗯、把我自己的曲子指挥出来，因为不然指挥给我乱诠释，所以这是作曲家的梦、嗯、但是当他发觉说他的问题是他没有办法去整合乐团的时候，他就很难做一个好的指挥，所以他能够放下他自己对指挥的这个坚持后，回过头去专心当作曲家，我觉得这个很困难、
嗯、
至少很多作曲家做不到这一点。
但是我觉得他能够符合这个麦斯威尔讲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你要厘清自己的优势，就是说你要实现梦想啊，必须要认清事实，就是不要去做那个你再怎么努力也办不到的事情。
对
对，这个很重要，就明明这个就不是你的天赋，你硬要相信这个人定胜天，只会让自己很辛苦而已。
我自己的诠释会是这样，就是你会发觉慎重，我们在现实生活里你还是一天到晚被逼要去做你不擅长的事嘛。好，但是关键就是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给自己一个清楚的标准，好比说我这件事情不擅长，可是我就是一定要做，现在就没人啊，我非做不可， 对不对？那我就给我自己一个60分的标准、
哦、
我的
期不要设那么高标。
对、
okay、
你不需要说你老板就觉得你非要做到85分，可是你就是不行，那我给我自己60分，那我怎么样让自己从60分可以变61分62分、嗯、往85分迈进嘛、
嗯嗯嗯、
我觉得这个是说你自己能不能把自己的资源盘点清楚。我们那个十大问题里面也有讲到要盘点资源，我们自己到底是哪根葱哪块料，我们自己把它搞清楚，搞清楚之后就从那里开始。就我就不是林志玲，我就一定要觉得我穿得像林志玲，觉得自己像林志玲，那不是就伤害大家眼球吗？所以就是
不要这样嘛。
对，但是我不是林志玲，也许我是、也许我蔡依林啊、或也许我是其他什么什么。
对对
对，
找出自己的优势。
对，
那我觉得当然其实你刚才讲一个重点，就是麦瑟威也在特别强调，你要规划行动策略，你一定要有策略方法，你才有办法一步一步往前进。像你刚才讲，从61分慢慢70、80慢慢的前进，那甚至找到这个对的人，也许你不擅长，但是谁可以帮你做完成这件事，或谁可以帮你实践这一些目标，
是
很重要。
对，要不然的话、你可能就要反过头来问你自己，
对，
你到底有没有想要做这件事情？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讲的那个10个问题，你要先理清楚这个本质跟问题的根本是什么。
对，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读完这本书，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有可能哦，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过程突然发觉这不是我们要的、或者是你 真的有很多小说喜欢写这种主题，就是我已经到达那个顶峰的时候，就突然顿悟那是场空，有没有？
对。
然后他就觉得他的人生要突然在那个时候高峰转舵，要转弯之类的，也是有这种可能的。所以他不见得是一个线性左下到右上这种持续成长的这种过程，他有时候极可能他是弯弯曲曲的，然后最后是个圆，你回到原点。
没错，但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书里面有看提到说，你要了解自我。
对，
第一件事情最重要，一定你要发现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你的，是不是你想要的梦想，还是别人的，还是世俗定义的梦想，你强摘或强带上去。
所以我记得那本书在后面章节有一句话，他是说到说，其实追逐梦想的过程最终只有一个目的，是你要成为你想成为的人嘛。对，我觉得这个有打动我，就是的确是回归到最后是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内在你想要让你自己变成什么样的状况，那个状况之下你创造出来的那个氛围也好，圈层也好，或是什么结果也好，那个就是你的梦想了。
没错没错，就像你今天讲的说，人是寻求意义的动物。
真的，人是寻求意义的。
OK， 好，梦想其实不是胡思乱想，而是可以透过有步骤有依循来实现它。好，那麦斯威尔呢，他分享他半世纪以来的研究，帮助我们可以将若有似无的梦想变得具体，并且提出的圆梦步骤，指引我们找对梦想，实现梦想。今天谢谢小易来跟我们一起找到梦想，并分享逐梦的方法。另外跟听众分享一个好康，上周 CEO 学院推出企业读书会方案，如果您的公司希望透过读书会来促进共识及学习，引领团队成长，欢迎收看下方资讯栏，将有专人规划企业读书会，为您打造学习型团队。如果是使用 Apple Podcast 收听的朋友，也欢迎到评论区留下5星好评跟您的感想，我们下次见，谢谢小易，
谢谢，
拜拜，
拜拜。
商周读书会集结商业周刊出版的好书选读，邀请您订阅 Podcast 商周吧，或是按赞追踪 FB 粉丝团商周读书会，掌握最新出版讯息。